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5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普会之后，西方提醒中共喺挑战美国主导嘅世界秩序上表现得越发大胆。华尔街日报话，中共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但系扮演所谓大国角色嘅中共，目前卻被美國同盟友喺晶片等高科技及貿易同經濟制裁嘅繩索越拉越緊，看似隨時窒息。
日前，中共通过喉舌《环球时报》开始高调炒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嘅访中行程。《环球22号》连刊两篇文章，极力渲染华中美经贸相互依赖程度高，中美需要合作，然后放软声音调解，美方唔能够一味寻求抗争对抗，呢一个系害人又害己，并趁机提出延长咗5年嘅中美贸易战早该结束啦。环球时报仲引用体制内专家嘅话抱怨，美方对中政策一贯倾向于将贸易问题武器化、地缘政治化，令中美贸易领域关系唔顺畅。然后又说，白宫表态确实有派耶伦、雷蒙多访中的意愿，双方贸易团队很可能已在协调等，并向对方暗示双方经贸领域可合作的空间很大，字里行间掩饰不住对两名美国官员访中的渴望。有观察认为，北京在向白宫发出求和信号，但是美国政府虽然有派耶伦和雷蒙多来华的计划，但中共不一定能够得其所愿。这个月25号，中共官方将在北京举行一次企业峰会，向世界宣传它的经济有所恢复。论坛主办方表示，已有金融、能源、生物制药和消费品等行业的100名外国代表报名参加，但是经中美商会调查，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参与的意愿都比以往消极。除了苹果、辉瑞等公司首脑计划出席外，大部分确认出席的公司不是美国公司。一位知识高管想法的驻京公司高层透露，在华美企其实担心成为美国联邦众议院新成立的旗帜鲜明反共的中共特别委员会的目标。由此可见，在美国朝野一致抗共大趋势下，美国的对中政策不会有多少改变，中共的期望恐再次破局。而且美国政府23号再次对中共落手打击，将14家中国公司列入危险信号名单，迫使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中企发货之前进行更多的尽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14家中国公司列入尚未经核实的名单，意味着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实体出口受到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约束的项目时，不再享受通常的许可豁免，甚至对一些无需许可的低技术水平项目，亦需要中国实体声明最终用途、用户和目的地国家，并同意美国方面的核查。被添加到列表中的中企可能会被启动一个60日的期限程序，并可能会引发更严厉的处罚。美国此举无疑为中共停止中美贸易战的期盼泼了一盆冷水。另外，华盛顿智库专家指出，中共一面招揽国际市场，另一面对他国施行经济胁迫，很难达成战略目标。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中共这样的手段，而且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结构性倒退，人们正在寻找其他的新市场。同时，美国和台湾去年6月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后，美国国会议员正在高度关注。对于美国国会议员对台湾经济的支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近日表示，我们听到了美方正透露经济工具加强双边关系。
美国尽职调查公司明慈集团23号披露，他们位于北京的办公室在无预警情况下遭当局突袭搜索，有5名中国籍职员遭拘禁。
路透社报道，明慈集团的声明邮件证实，中共当局拘捕了本集团北京办公室的5名中国籍员工，并关闭了他们在当地的运作。而当局突袭搜索前，本集团没有收到这宗搜索行动的预先通报或官方法律通知。 名詞集團位於紐約總部的消息來源透露，這宗突襲搜索發生在20號下午，被拘捕的員工被帶到北京外某一個地方，與外界斷絕聯繫。 Mins 集團總部位於美國，專門對欺詐、腐敗和工作場所不當行為指控進行調查，並進行背景調查。該公司表示，他們聘請了法律顧問與當局接觸，支持我們的員工及其家人。報道提到，這個並非西方調查公司首次在中國遇到麻煩。經營風險顧問公司 ChinaWise 的漢佛萊夫婦在接辦英國製藥巨頭葛蘭素史克的業務後，在2013年受到拘禁。有網友評論說，好話，這個真是一場雙向的脫鈎。五名中國員工被拘留，亦就是敢欺負自己的百姓，越是禁情強，撤走的越多，有沒有腦㗎？
美国国防部23号晚间发表声明，一架疑似与伊朗有关的无人机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一处美国人员所在设施，造成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五名军人以及另一名美国承包商受伤。对此，美国总统拜登授权军方针对伊朗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在设施进行精准空袭。
三名军人和美国承包商被医治后送到伊拉克的联盟医疗机构，而另外两名受伤的军人就在现场接受治疗。根据美方的情报部门评估，无人机与伊朗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对此，拜登已经授权军方在叙利亚东部地区针对 IRGC 的有关团体所使用的设施进行精准空袭，以作为这场袭击的回应。目前尚未清楚美国的反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防部强调，这次行动旨在控制风险，并将人员伤亡降到最低。福克斯新闻报道，礼拜四美国军方在叙利亚进行了多次精确空袭，一次是对东部城市代尔祖尔哈拉贝什的一个军火库发动空袭，然后在一个镇附近的一个哨所进行第二次轰炸。后来美军又袭击了伊拉克边境附近布卡马尔镇附近的一个军事哨所，但这次袭击尚未得到独立核实。五个大楼表示，美国采取了相称和深思熟虑的行动，限制了其有针对性的反应升级风险。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美国的人民，在美方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没有任何团体会袭击我们的军队而不受到惩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国会呼吁同意缴交 1.5 亿美元会员费，以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如果美国缺席教科文组织，等于给了中共去制定人工智能规则的机会。
综合外媒报道，去年12月，布林肯所属的民主党仍在美国国会掌控多数优势，当时国会为美国恢复向总部位于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提供资金铺平道路。不过在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接纳巴勒斯坦成为会员后，美国以拖延缴交会员费表示不满。拜登在新的国家预算中建议纳入1亿5千万美元会员费，以作为回归这个联合国组织的部分作为。布林肯在22号向国会说明预算时，话给联邦参议院委员会知，我相信认为我们应该再次重返教科文组织，不是当作送给他的礼物，而是因为教科文组织正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他指出，中共现在是教科文组织最大的单一捐助国，相当具有分量，而我们却缺席。他们正在制定人工智慧的规则、规范和标准，我们希望能够参与。据报道，美国多年来向教科文组织支付8000万美元，或约22%预算，直到2011年该组织接纳了巴勒斯坦为会员，美国依法停止对这个组织提供捐款。是因美国总统川普与以色列2019年一同退出教科文组织，指控这个组织对以色列存有偏见。 另据报道指出，根据去年年底通过这项庞大多元的支出法案，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如果确定此举可抗衡中国影响力，可放弃旧法并资助教科文组织。此外，美国称中国透过在新兴技术方面的快速进展，已成为它全球最大的对手。
路透社及天空新闻报道，世界田径联合会日前作出决定，田联理事会同意由3月31号起，曾经经历男性发育期的跨性别运动员不能参加女子世界排名的赛事。田联主席高尔指出，有关决定是出于保障女性的首要需求，而当局亦都会成立工作组，由一名跨性别运动员率领研究跨性别包容的问题。
世界田联曾经在1月称，正就更改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赛事问题上征询各协会成员的意见。体育界一直尝试就包容及确保无不公平优势之间取得平衡，而跨性别选手问题就是最棘手的事项。另外，理事会亦表决通过将下调性别化多元性。运动员的某些体内生理数据的标准，预计有关更改将影响两届奥运800米金牌跑手南非名将萨美亚，在2016年奥运输给萨美亚的普隆地跑手尼安沙巴等。除了世界田联，世界泳联亦在去年6月决定禁止在男性发育期后改变性别的选手参加精英赛事。报道提到，一个科学委员会发现，跨性别女性就算透过药物减低睾丸素水平，但她们仍然有明显优势。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